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昨天经历了一场欢乐的婚礼，但是我们中间好像有一两个人好像累到今天没有办法出现了，所以盼望我们在永世的婚宴当中我们是欢喜快乐。那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做全备的祷告。那么说到祷告，我想这是再自然不过了。为什么？因为常常说祷告是基督徒的什么呼吸。那你想我们都在呼吸嘛，我们如果不呼吸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存活了。所以呼吸也有很顺畅的也有不太顺畅的。那么需要怎么呼吸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跟神说话，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常常跟神说话，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说。你有没有跟神说话的习惯呢？就不一定一定要很正式的跪下来或者怎么样，要常常跟他怎么样说话，跟他有商有量。所以我们说如果祷告就是基督徒的呼吸，那么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是呼吸停止，我们就怎么样离开世界嘛。那如果我们一直在祷告之中呢，所以呼吸停止的时候你也进到永恒了，同意吗？所以如果不断不断的祷告的话，而且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我们如果不断的在神的话里头不断的祷告，其实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呼吸停止的时候，其实你就很安然的进入什么永恒。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了解基督徒的祷告就是基督徒的什么呼吸。那么我们如何让每一个呼吸都充满了天国的意味呢？我希望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讨论的。那么首先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全备的什么祷告。我想祷告是我们每个人自从你认识神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这个课题上不断的在什么学习。那我今天要从十二节雅各书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节，我们讲的是彼此服侍的什么智慧。其实我们服侍都是什么彼此的，像我们今天有这个聚会，就是很多人的服侍然后形成了这个什么聚会，包括我们这些坐在台下还有我们来参与的人。那么在十三节我们来看下一章哈，十三节这个经文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什么祷告。在这个主题经文我们有看到，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什么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其实这个奉主的名抹他为他祷告，这个就是服侍嘛。所以彼此代祷也是服侍。然后圣经里头不只说长老要祷告，还说所以你们要什么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什么功效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从智慧的角度来看的话，在服事当中最需要用到的就是什么祷告的什么智慧。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该怎样什么祷告，也不知道怎样祷告是会发生果效的。那么从全备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是按着真理来祷告的话，这就是服事合神心意的一个什么关键。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着医治。所以一个正确的祷告是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讲到说彼此怎么样服侍，那么彼此服侍在圣经的经文就是说我们要彼此认罪，然后互相什么代求。首先我们来看雅各书五章十二节的经文，下一章哈，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所以我们需要有祷告的智慧。那怎么样祷告才是准确的呢？那如果按着真理的祷告，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的话，那我们按着真理祷告，就是我心里边充满了主的什么恩典，然后充满了主的祝福。其实祷告比较可怕的就是在里边流露出一些论断 或是有一些控告，甚至流露一些自己炫耀自己的一种现象。那当然这个是祷告还在比较幼稚的时候的一个现象。那么祷告就是只为了自己求，那有的时候这也是不得已，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小然后慢慢的走向什么成熟。所以人还在幼小的时候，你要他去顾念到别人，其实这个对他是不切实际的什么要求。但是总是我们的生命都会慢慢的什么成熟，所以最基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祷告都是愿主的旨意怎么样成就在他的什么身上。那这个祷告就是让我们去关心什么别人。那至于自己呢，圣经上说我们所需用的神一切都怎么样都知道。所以如果越来越成熟，其实为自己祷告的事情就会比较少。所以圣经上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什么代求。那到底什么叫做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呢？我想待会儿我们会比较细的怎么样来讲。那么十二节到十三节就讲到祷告服事的一个基础。祷告服事的基础就是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什么，就是不可以什么起誓，不可以指着天，也不可以指着什么地。这是雅各，他引用的是耶稣基督的话。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四节的时候，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以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他的什么座位，不可以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什么脚凳，也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王的君的京城，大王的京城。又不可以指着你的头怎么样起誓，因为你连让你的头发一根从白变黑，从黑变白，你都做不到。所以马太福音说，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什么是，不是就说什么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出于那恶者就是说那是从恶里边什么出来的。所以发誓，人会发誓就是要拉上帝跟我什么同一边嘛，那就表示说我现在说的话是真的，可是我其他说的话，我不发誓的话就是什么假的，这不可信的。或者说我们急于希望对方能够认同我们的说法，所以就用这种发誓来怎么强调，也表示说其实我们的信心不足。就说我如果是知道一定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别人怎么样认同或是什么理解。所以我们如果很想要说服对方来认同我们，那这种强烈的这种气球，通常不是出于爱，也不是出于什么信，常常是出于惧怕或是想要结党纷争。我们常常说一个谎言后面会生出什么99个什么谎言。那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谎言是心灵的毒素。因为你说一句谎言，你就离真理跟真实怎么样越来越远。所以你说谎话之后，后面要继续说谎，到最后其实会导致人精神上的什么分裂。所以圣经要我们是就说什么是，不是就说什么不是。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就要什么操练，年轻的时候就要操练。所以为什么谈到全备的祷告的时候，从十二节他先讲发誓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祷告就是把我一切都交在主的什么手中，而发誓呢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强加在神的身上，强加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祷告这样的服事最重要的第一点叫做不可以什么起誓。那么到十三节这里说，你们中间有什么受苦的呢，他就该什么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什么歌颂。这个叫做祷告服事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有喜乐，然后也有什么忧伤，也一定会有什么受苦。那受苦的时候怎么办呢？祷告。对，受苦的时候就什么祷告。那么喜乐呢？喜乐要颂赞，其实颂赞也是一种什么祷告。那么受苦呢怎么办呢？就是要相信说这是出于什么上帝的嘛。 那出于上帝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要去跟上帝什么讨论。你知道我礼拜五睡觉的时候，因为我主日的 PPT 没有做完哦，那本来礼拜六如果没有婚礼，我可以在家里头慢慢摸啊。可是因为有婚礼，我就很紧张，而且下面跟我们约八点就要出门。然后呢，我就跟主说让我好好睡觉，然后赶快起来做 PPT。结果三点就醒了，然后我就跟上帝说：“干嘛这么早把我叫起来？这样子为什么不能多睡一下？”结果从三点一直做到七点。我整整做了四个小时才把 PPT 怎么样做完。后来我就跟主说，好，我不应该埋怨你，因为你三点不叫我的话，我一定做不完，然后七点做完才赶快去洗澡，然后八点出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是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受苦，但受苦就应该什么祷告。其实祷告就是你跟上帝要有商有量，你很多事情你要去跟神讨论，要去跟神怎么样思想，在什么面去思想，或是你去跟他计较，你像我就跟他计较说你为什么没有让我睡久一点。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苦难当中能不能忍耐，它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你在受苦的时候你有没有用祷告去反应。你在受苦的时候你是怨天尤人呢，还是你用祷告去反应？你如果用祷告去反应，你就会产生一种叫做忍耐的什么力量。那接下来十四节十五节呢，这里说你们中间有什么病了的呢，他就要请教会的什么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来什么抹他，为他什么祷告。所以为什么要请教会当中的长老？因为这是教会的次序，我们要顺服什么权柄。十五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什么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什么赦免。所以这里头包括两件事情，一个叫做病得什么医治，另外一个叫做罪得什么赦免。那这两件事情哦，就是在教会服事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到下面一节十六到十八节，我们就说到祷告服事它有什么作用呢？那么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得到什么医治嘛，然后呢这个就是神能够回应我们的什么祷告，那这个就是全备祷告的一种验证。所以从十六节到十八节，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祷告服事应该有一种作用，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可以得着什么医治。那么下面他就讲到一个人叫做什么以利亚。我想以利亚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么以利亚他的性情呢，就因着祷告的缘故，连外面的环境都产生变化。因为他祷告，雨就怎么样三年零六个月怎么样没有下在地上，然后他又祷告，雨就怎么样降下来，雨就降下来。所以这是待会我们来讲这个以利亚的这个故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祷告、哦、这个服事它的作用。你看它可以有权柄让雨怎么样三年六个月不下来，然后他又祷告的时候雨就怎么样降下来。所以刚才金雄秋会在带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也特别讲到什么圣灵的什么恩雨，圣灵的恩雨。所以十九节到二十节就是雅各书他的结论，他就说到我的，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的弟兄们，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把最后这个经文放在这里、哦、就告诉我们说最具体最有效的服事就是在这里，也就是雅各对基督徒讲的，就是什么叫失迷真道。失迷真道就是你的信仰走偏了。我今天早上还在想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每天都需要被校正的，你同意吗？你知道我们人是太容易走迷了，太容易走迷了。我刚刚听到说北京有一对夫妻吵到快要离婚了。那这种东西就是你的信仰，你很多东西你每天每天都需要什么被校正，被校正到一个好的一种状态里头。所以要使他回转，我们常常天天都要回转来怎么样归向神，因为我们太容易如羊什么走迷。所以我们要回转，这个是祷告服事最重要的什么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就建立在一件事情，叫一个灵魂不死，叫一个灵魂不死，并且可以遮盖许多的罪。那这个地方讲到遮盖，我想我们待会儿再来细细的讲。所以我们在从这个第十二节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什么起誓，无论什么事都不什么不可以起。所以祷告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你言语要少过失。你知道，常常我们言语很多过失的时候，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就会失去一种基础，所以起誓或是发誓，常常都是在一种情绪底下，就是你觉得受压，然后你有一种目的非要达成不可，所以就去起誓。但你去发誓的时候，你讲的斩钉截铁，但是你常常做不到。所以常常最常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在爱情当中就怎样，山盟什么海誓。可是到山盟海誓之后，其实他做不到的，他到后来没有办法守。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说什么事都不可以什么起？那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就是你如果要讲对的话，最好的叫做祷告，同意吗？所以任何一件事情，你如果要讲对话，最好就是祷告。祷告就是帮助我们把话讲对最好的训练。我们一起来说来，祷告就是帮助我们把话讲对最好的什么训练。那当然上帝不会跟我们计较，如果说我们的祷告永远停留在一种光景里边，就是喃喃自语不知所云，那么也不去想我祷告到底实质的内容跟实际所产生的果效，那样的祷告我们常说那好像在说梦话一样，会被人家讲说那是没有意义的话。所以十三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什么颂赞，就该歌颂，就该颂赞。所以言语尽量少过失，就是你常常祷告，然后呢受苦的时候不要抱怨，那这两件事情做到的时候，那就会是你就会有一个祷告的什么基础。那么很多人他常常会在祷告的时候他流露出一种抱怨，其实他自己没有感觉的，他祷告的时候会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主啊，为什么那个人要这样欺负我呢？其实这些都是叫做隐形的什么抱怨，好，隐形的抱怨。所以我们如果有一颗智慧的心的话，我们知道若不是神的许可，是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我们的什么身上。所以当有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弄清楚，就是我要去跟上帝讨论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所以这里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怎么样，祷告。祷告就是跟上帝讨论，这样理解吗？上帝可不可以讨论？他一定会回答你的。那么有喜乐的呢，他就该什么，歌颂。我们喜乐的时候就把一切的荣耀怎么样归给神，我们喜乐的时候要把自己连结在什么神的面前，才不会在喜乐的时候就好像显得有点轻浮，高兴起来好像人就有点轻狂，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喜乐的时候最安全就是什么，感谢主，颂赞主，我们就怎么样，颂赞。那么我们说勒住舌头是祷告的基础，要勒住我们的舌头，这是祷告的基础。那么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又由来什么抹他，为他祷告。所以为什么要说请教会的什么长老呢？原因是因为祷告其实是一种灵的传递，那么如果不是教会的长老的话，没有从神来的权柄，那我必须说长老不见得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教会案例的长老，而是你在教会长得老一点就叫长老。没有，我说的是认真的，就是你在教会已经什么老练了，这样理解吗？你已经老练了，那么你就是什么长老，你就是长老。所以我们要去请那个老练的人，要奉主的名用油来什么抹他。你知道这个油预表的也是什么圣膏油，也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就是做一种宣告， 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全备祷告的一个什么实践，就是你要用油抹他，为他来宣告。那这个叫做遵行教会的什么次序，我遵行教会的次序，教会有次序，从长老然后下来，然后我也顺服什么权柄。所以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若人病了呢，他要请教会的什么长老。所以你平常要对长老怎么样好一点，那除非你不要生病啊，你如果生病了，你跟他不好的话，你都不知道怎么去找什么长老，请他 为你来祷告。所以我们要遵行教会的什么次序，然后顺服权柄。十五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什么赦免。然后这里除了你要尊重教会的次序，然后要顺服权柄之外，你还要有对上帝的信嘛，然后还要有对弟兄姐妹的什么爱，因为你信的是神，然后你爱对弟兄姐妹是有爱，所以这是一体的什么两面。所以你如果不是出于爱的祷告，那就没有实质的意义。你如果不是出于对上帝的信，那那样的祷告只是虚应故事，没有实质。所以祷告一定是连结在什么，我对上帝怎么样有信，然后我对弟兄姐妹怎么样有爱，这样就形成一种叫做祷告的动作。那这个祷告呢，这里说能够使病人怎么样好起来，使病人好起来到底是一下子就好起来的神迹呢，还是渐渐好起来？我必须说都有，都有。我记得中立牧师大概九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万里参加一个特会，他出生的时候就有板机指，就他的大拇指是这样的，他大拇指是这样，他没有伸直的。那我的婆婆发现之后，她就告诉我这件事情。后来我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虽然是很小的手术，可是她太小了，要全身麻醉。后来我想她那么小，算了，我就没有去帮她开刀。所以到了牧师信耶稣之后，我们带她去参加一个特会。那他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我就把中立带到前面去。结果她为她祷告之后，透过翻译，她跟我们讲了一句话，她说有一些医治是立刻好的，有一些医治是慢慢好的。就中立牧师果然在后来的几个月当中，他的手就从板机指就伸直了。你们现在还是可以去看他的手啊，看他的手。所以我要说的是说，这个医治有的时候是立刻的，有的时候是怎么样慢慢的，是慢慢的，这个都是有的。那么我们常说这个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什么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什么赦免。为什么他这里讲到医治，讲到病，又讲到赦免？因为罪常常是跟病连在一起的，病也是常常跟罪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常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嘛，所以一个人他的罪如果得到赦免，他的病就容易好，同意吗？所以这个病跟罪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他如果犯了罪，他也会必蒙什么赦免。所以这个就是祷告的什么实践，或者说实行的一个作用。那么全备的祷告实践的要素，首先我刚刚说了，你要请教会的长老，就是我是什么尊重教会的什么次序，我是顺服什么权柄，我是顺服带领的，设立顺服上帝所设立的什么权柄。那么什么叫做顺服？我们常常说你如果觉得它合理你在顺服，那个叫做讲理，那个叫做讲理，那个叫讲道理。那么什么叫顺服？就是你心里头其实不太同意，也不太舒服，但是因为它被放在那个位置上，就是他被放在那个权柄的位置上，而我被放在这个在他下面的位置上，所以呢我就要什么顺服。所以我如果要接受别人的祷告，我就是因为我尊重那个人，顺服那个人，所以我就接受他的祷告。那在圣经里头也讲到一句话叫做我们要顺服什么年长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只要比我们年长，我们都要怎么样尊重，都要什么顺服。在圣经里头还有一句话叫做彼此怎么样顺服，不是只有顺服年长的或 或是在上执政掌权的，而是要彼此什么顺服。很多一个现象就在教会里边哦，就是你跟他讲了一些事情，可是他不听你的。那么你分析很多事情，各种利弊分析给他听之后，他还是不听你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就听他的，就听他的。但是听他的，这通常会有两个后果，一个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他不对了，他就来跟你说，他觉得好像你说的话是对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听你的，然后他去走他的什么路，后来他撞墙了，他碰到很大的挫折了，那么他想做的事情也做不成。所以我觉得彼此顺服这件事情，在教会里头圣经是这么说的，除了说我们要顺服年长的，还说我们要彼此怎么样顺服。你要相信上帝在教会当中掌权，对不对？所以不要太担心，不要太担心。其实我在这件事情上学功课学了很久，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一些会友，明明知道他走那条路会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可是怎么讲都这样都没有办法得到他的什么同意。那么慢慢慢慢，你在这件事情上操练久了，你就知道神掌权，而且神有恩典，怎么样，有怜悯。有时候我会太担心说他会不会招致一个很不好的后果，但是从我很多的经验来说的话，其实是什么，不会的，不会的。因为人必须经过一些过程，然后在神的怜悯跟恩典之下，他还是会好的。所以跟大家讲说，我们在教会当中，除了你要顺服年长的之外，你还要学习叫做什么，彼此什么顺服。那么你能够彼此顺服，就是你相信神掌权，你相信神掌管，你相信神有恩典，有什么怜悯。所以我们说你全备祷告的实践，很重要一件事情叫做彼此怎么样顺服，彼此顺服。那么从十六节到十八节，我要讲到这个祷告服事的一个作用。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什么，下一章哈，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发
烧。
所以祷告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得什么，医治，可以得医治。我盼望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姐妹在得医治这件事情，要更多的去经历，要有更大的什么信心。真的是要去经历，要有什么信心。那么十七节说，下一章哈，我们一起来读。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不下在什么地上。所以当他是一个全备的祷告的时候，他就有权柄的什么显现。然后十八节我们来看，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所以全备祷告的时候，他有恩典的什么临到。你看他可以不下雨，然后也怎么样下雨。所以我们说祷告服事的作用，就是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什么代求。这个彼此认罪哦，我希望我们在应用上哦，能够有必须要的了解。彼此认罪不是说你得罪人了，然后你伤害人了，然后你就很白目的去跟他说，哎，我伤害你了，求你原谅我。其实我跟你讲，说不定那个人毫无什么感觉，然后你去说的时候，他还要想半天，然后又勾起他一些什么困难的什么想法。所以那样子反而会造成很多的困扰。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要落在一种叫做行为主义，这样理解吗？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而不在于什么我们外面的很多行为。其实你心里边如果改变了，对方会感觉。很多时候我们落在行为当中的时候，急着去讲些什么，做些什么，可是心灵其实并没有跟上，并没有跟上那样的一种厚度。讲一个也许比较夸张的例子吧，比如说有一对夫妻感情不好，然后那个妻子就出轨了，然后跟他出轨那个人后来信耶稣了，他就觉得说他做错事了，然后就跑去跟人家那个丈夫说，我以前跟你太太怎么样。那你知道这样子会让事情闹到不可收拾，这样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有一些事情 我们常常说要彼此认罪是什么意思？这样理解这个意思吗？真的不是在一种行为主义的什么里面，重要的不是外面，而你在行事的时候要有智慧。当然我们看到一些很好的见证，就是很多人呢，他做学生的时候要搭火车这个通勤嘛，搭火车去上学，像我就是搭火车上学搭了很多年的人，我从国一开始，初一开始搭火车上学，一直到高二，我们家才搬到台北来。那么就逃票啊，你们知道什么叫逃票吧？到现在我的国中同学还在说我，你邀我们去你家玩，教我们逃票，他们吓个半死这样子，我全忘了一干二净这样。然后这个人后来信耶稣之后，他就发现他逃票是不对的，所以他就把车票钱然后算了好几倍，然后寄到什么火车公司去。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听到嘛。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什么见证，非常好的见证。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情况，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然后曾经做了一些错的事情，你要不要去彼此认罪？那你真的要想一想，因为你要去想想那个彼此认罪的后果是什么。你知道那个后果如果是会很惨的，我觉得你最好三思而什么后行。所以我在教会里头也常碰到会友，他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些错事，然后过了20年之后，他觉得他还是错了，然后他也结婚了，他要去跟他的丈夫儿子坦白。我说不行，我说请你把这个秘密带到你的棺材里边，我说你永远不准说，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说了对任何人没有任何的什么好处嘛，没有任何的什么意义，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彼此认罪。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什么叫做罪？射不中红心就叫什么罪嘛，是不是？请问我们 每件事情都射中红心吗？没有嘛，是不是？每件事情都没有射中红心啊。所以什么叫做罪？我们真的要去了解哦。你生活中有痛苦就叫做罪，这是牧师给我们的定义，对不对？你本来应该吃半碗饭，你吃了一碗，你难不难过？难过啊。蛋糕在你面前你不应该吃，你吃了怎么样？难过、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叫做彼此认罪，就是你心中会痛苦会难过的事情都是罪，对不对？那你怎么办？用主的宝血怎么样洗净我，用主的道来怎么样洗净我，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每天都有很多难过的事了，自己的自己不好的事，然后别人什么让我难过的事。什么叫彼此认罪？我今天希望你们更清楚能够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用主的血主的道来什么使我们什么洁净，然后我们因着主的道主的血我们能够继续彼此相爱。这样听懂吗？所以我们说彼此认罪，要认识什么叫做罪，然后互相什么代求。什么叫互相代求？就是让我的心越来越宽广。任何事情你为他祷告，为自己祷告，你为他祷告当然是希望他越来越好啊。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让自己的心能够越来越什么样宽广。不要让有一些事情在你里边卡住，这样理解吗？这个昨天这个谁玉腾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卡住。所以你不要让你的心被什么卡住。我们常常说，圣经里头常常说恶、就是狭窄嘛，就狭窄就是卡住了、就是常常卡住了。有一些东西在我们里边卡住了就过不去。所以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互相什么代求，卡住了怎么办？祷告。无论是自己卡住或是你觉得别人什么样卡住，你都要去什么样祷告，都要去祷告。其实基督徒在生命当中卡住是很自然的，台语说超阿金也什么给喜郎，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一点小事可是你真的会难过， 真的会难过。所以互相代求，就是让我们的心胸能够越来越什么样，宽阔，不要因为有一些事情把你卡住了，你就什么过不去。你知道路过不去，就是因为路什么太狭窄，障碍路什么太多了。所以我们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你真的要常常去清除你很多的什么障碍，常在祷告里边去清除什么障碍。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怎么样代求，彼此代求。你知道牧师他做一个传道传天国的道的人，他常常有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他今天要去慈光堂讲道，他要这个同工来接他的时候，他还跟我说，我讲的道到底有没有用呢？我说当然有用啊。他说为什么听的人那么少呢？你知道他也有他什么会卡住的什么事情，卡住的事情。所以这个前两天有一个晚上啊，他心里头很委屈啊，我也知道。那委屈他能够找谁呢？他能够找我跟钟义牧师，因为我们是他最亲近的什么同工，同工。就他就讲了半天之后，我就生气了，我说你真委屈啊，然后我就不理他，我就跑去什么睡我的觉。但是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他祷告，我也为我自己怎么样祷告。因为我跟他结婚快50年，我当然非常了解他，认识他，所以我就不断的为他祷告，也为我自己祷告。然后我就跟上帝说，我对他这么好，他这么委屈，算了，我为你活就好了，我不想理他了，再不理他了。然后第二天，你知道我明天醒来，很多的时间都是为他在忙碌。我想说，主耶稣，我不理他了，我为你而活。然后我在想，我今天要干嘛？正在想的时候，他就进来找我，跟我讲好话。你知道他从来不跟我道歉，他跟你道歉的方式就是进来跟你讲好话。那年轻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就觉得从不道歉，只会来跟我讲话。但过了几十年后，知道说这就是他说对不起的方式，就这样嘛。那我就高高兴的接受，然后他就进来跟我讲话之后，我就好了。然后接下来几天，他就还蛮开心的，还蛮快乐。所以我要说的是说，真的要互相代求，要互相代求。所以彼此怎么样认罪，互相什么互相代求。所以让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着医治，就能够过得去。那么下面这句话说，下面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这个一人的祈祷，他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就是他会带来一种叫做医治的什么作用，他有一种医治的作用。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义人，我刚跟大家讲到罪人，对不对？这里讲到义人，这个他的直接翻译是说，义人的祈祷十分有力，可以发动极大的能力。好，那这里就碰到一个问题，叫做什么？义人，请问我们是为什么被称为义人？大家都会背啦，我们教会一定会背哦，在罗马书3章，因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就等于什么？神的义。大家背一次来。
因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
等于什么？神的义。你可以被称为义，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什么血，然后加上我的什么信。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因信称义嘛。好，在我们教会的人这句话一定会背起来，好吗？你永远是站在耶稣基督的血跟我的信底下，你被称为一个什么义人。所以我们什么叫义人，就是这样而已，就是我在宝血的里边被称为义，好不好？所以你觉得自己不好，或者别人觉得你不好的时候，你永远记得我是靠着什么宝血被称为义。很多人就很怕别人觉得自己不好，你真的不要白费力气，因为你要人人说你好，我跟你说你累死了。你真的是靠着主的血，靠着信，然后无论你多大的失败，你都要重新站立起来说，我是被神算为义的，好吗？然后再重新奔走这一条天路嘛，奔走这一条天路。所以我们是因着耶稣的宝血被称为义，在真道上愿意更新自己。就是我常常失败，常软弱，但是我愿意靠着主的宝血 重新被称为义，然后我愿意继续的更新自己。所以什么叫义人？就是愿意更新自己，然后让自己朝着义的方向去奔走的人，这样理解吗？就是我希望我能够越来越好。所以这里说义人哦，它是一种行进的方向状态。再说一次，义人是一种什么？行进的方向状态。这个上个礼拜五晚上牧师在讲帖撒罗尼迦，有没有？他有没有讲圣洁？大家印象深吗？还是你们都没有听？圣洁，牧师给他下一个定义说，那个叫做动名词，大家记得吗？就是不是说你现在已经圣洁，而是它是名词，可它叫动名词，就是你正在不断的圣洁的过程当中，跟这个义人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后来这个在福州，他们有一群弟兄姐妹就是固定听，在线上听，他还传简讯给我说，师母，牧师今天讲圣洁让我们得到很大的益处。我跟他说我一样，我一样从牧师那个分享里头我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告诉我们什么叫圣洁。今天我跟大家讲到什么叫罪，什么叫做什么义人，什么叫义人。所以义人就是说我在一种行进的一种方向跟状态里头，我是一直都有神的义的，我都一直被神怎么样算为什么义的，也就是说我是朝着义的方向去奔走的人。而义人是一种行进的方向跟状态，所以这个义是属于神的什么义。而这个义叫是我永远有赦罪之恩，然后我有从信而来的义，这样理解吗？就是我知道我永远蒙赦免，而我的义是从神来的，这样确定吗？好，所以全备的祷告你就会有一种功效，就是医治的什么功效。好，这里讲到十七节这句话我最喜欢，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什么性情的人。哎，你同意吗？真的吗？那你能不能祷告让你三年零六个月不要下在地上？可以啦，可以，我待会儿来解释这句话，什么叫做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哦。以利亚常常被称为一个叫做先知的什么代表嘛？大家记不记得在变相山上，对不对？耶稣面目放光的时候，以利亚怎么样也出现了嘛？所以以利亚常常被当作先知的代表人。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把以利亚看成是非常伟大的什么先知，所以当我们把一些先知看成非常非常伟大的先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距离我们很遥远，对不对？可是圣经这个地方说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什么性情的人。那我请问一下，我把他换一句话讲，保罗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你同意吗？彼得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你同意吗？亚伯拉罕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同意吗？然后大卫，但很多人不太喜欢大卫，大卫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你同意吗？同意吗？
同意
嘛，同意。对，真的要了解一件事情哦，这句话很关键，就是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什么性情的人。那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带成说彼得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你会有很多的思想。原因是无论摩西也好，如果大卫也好，或是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一旦你把他看得太伟大，你会忽略了上帝对你的呼召。你会觉得他那么伟大，我是这个什么，我是这个最小的一个，对不对？这样子的话，你会忽略了上帝对你的呼召的崇高啊，呼召的崇高。然后我们对于自己哦，也认识不清，你永远不知道你有多尊贵，把自己越看越小，不知道自己有多尊贵。所以这句话，以利亚是与我们怎样一样什么性情的人。所以你引申过来，就是大卫与我们是一样什么性情的人。 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上帝造以利亚跟造你没有把你造得比较差了，没有把你造得比较不好，听进去了吗？所以这个以利亚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他很喜欢祷告，所以他恳切祷告不要下雨，迫切的祷告，他在基利西旁。所以旧约没有讲三年零什么六个月，在这里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三年零六个月雨就不下在什么地上。我们 读过启示录的都知道大灾期有多久，七年嘛，对不对？七年的大灾期，那这个三年零六个月是不是七年的一半？七年的一半，所以就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在你的人生当中可能有一半雨是不会下在地上的，然后你如果又恳切祷告呢，雨就从天什么降下，雨就从天降下。所以没有雨的日子那叫做没有恩典的日子。我们人生是不是也曾有过，我们人生是不是也有过恩典的日子？所以这对我们是需要的，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生命的困难。你知道你在没有恩典的日子怎么样？你就被试验嘛，被试炼嘛，被考验，就是没有恩典的日子。而他一祷告，雨就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在地上，你知道这是一种权柄的显现。然后他又祷告，雨就什么降下，地也生出什么土产，这个就是恩典。我们常说恩雨，其实这就预表什么神的什么恩典。所以我要说的一句话叫做全备的什么祷告会有恩典的临到，然后也会有权柄的临到。再说一次，全备的祷告会有恩典，但是也会有权柄，也会有权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咒诅那一棵无花果树，他就什么枯干了，他就枯干了。所以权柄是雨不下下来，恩典是什么雨会临到，这样听懂吗？权柄是让人受苦，而恩典是让地能够生出土产，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但是关键是我们说全备的祷告，你必须要引申到我们十二节最早说的那句话，你不可以什么歧视，你的言语要什么洁净，然后这是前提。然后接着说要请教会的长老，对不对？你要有什么尊重教会的什么次序，你要有一个顺服的什么心，要有一个顺服的心，然后要彼此认罪，互相什么代求。我刚刚已经讲了什么叫做什么罪，什么叫罪，你要有这样的一种概念，有这样一个观念，这样的真理，然后你就能够爱弟兄姐妹，又有信神的心。所以这样的祷告它就会产生果效。那么现象呢，你就会看到权柄的显明，然后也会看到恩与恩典的什么降临。所以圣经上用先知以赛亚做一个代表，他就聚焦在那句话，以利亚，我讲错，以利亚是与我们什么一样性情的人。你知道他在基利西旁三年零六个月，那个日子很长，他如果不是爱祷告，我相信他可能活不下去。那么以利亚是一个很爱祷告的人才有办法，结果他祷告就产生很大的什么果效。那请问他祷告这么有权柄又这么有恩典，他的性情有变好一点吗？好像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后来他不是被那个什么，对，他还没有被追杀之前，他是跟那个五十个先知，在山上斗法，他不是赢了吗？结果他被这个耶洗别讲一句恐吓的话，他就怎样跑得不见人影，然后在罗藤树下怎么样求死，对不对？所以可能我们还比他勇敢一点吧，但他就是那样脆弱的人，所以他那么的有什么权柄，那么有权柄。然后所以我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上帝他对我们有很大的忍耐。我常在想说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如果是上帝碰到亚伯拉罕或者大卫，大家都把一掌把他打死，对不对？你真要去认识神，理解这个意思吗？你要去认识神。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对我们有很大的忍耐，我们对自己也要有一种接纳的心，了解吗？要知道自己是什么，很宝贵的。所以下面一章啊，下面一章说，好，再下面一章。好，我要跟大家讲的这段话，你们用读的好了。不接受自己，就是对上帝很大的怀疑。一个人不喜爱自己，说爱神，那是错误的。但是接受自己和喜爱自己，它是代表对未来怎么样有盼望，对自己的现状。所以，你对未来有盼望，但是你对自己的现状要怎么样？你要看得清楚，要了解我现在是在什么状况里边，我还有多遥远的路要走。我有时候跟牧师说，我很想回天家，哎，他说我知道我现在不行，所以他好好留在地上的。我大概是不自量力吧。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有软弱，但是你不会一直软弱下去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一定凡事什么都能做。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或者说你要有这样的生命观念在你的什么里面。所以只有这样子的时候，你又软弱，你又知道神很爱你，你看到别人很软弱，你又知道神很爱他，然后你这样的祷告才会有同理心，这样理解吗？你知道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自义啊，就是想要立自己的义。在罗马书第十章他说怎样，他们想要立什么自己的义，然后就不服什么神的义。后面就讲到神的义叫做耶稣的血加上什么我们的信等于什么神的义。所以一旦一个人自己以为是义人，我跟你说他真的很难，他自己也摆不平，看别人他也摆不平，他也不知道怎么摆自己，看到别人也不知道怎么合宜去对待别人，他就处在一个很怪的一种光景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说我现在软弱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我一定会好。你有这种生命的观念存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才有同理心，然后你才会真的对神有信，然后对人怎么样有爱，去为他祷告。你知道很多做父母亲的，他们在为儿女祷告的时候，里头其实是充满了不信跟恐惧。大家记得约伯吗？约伯就是他对他的儿女怎么样很担心嘛，所以他每天都去为他们什么献祭。结果他的儿女有听他的吗？没有啊，他们还是天天什么宴乐啊。然后后来就发生了什么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要信靠神，要接受自己，要爱自己，然后用相同的心情去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我说我们去为人祷告才会有医治的什么果效，才会有医治的果效。那么为什么你这样去祷告才会有医治的果效？老实说，这个关键有点微妙。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呢，一个人他没有被定罪啊，然后他里头就会有盼望，然后他就会有信心。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被定罪，被自己定罪，被别人对定罪的时候，其实他很难有信心，他也不太相信自己会好。所以你只有对任何人没有任何的定罪，然后你给人带来盼望，其实这个人很容易得着医治，很容易得着医治，然后他就会刚强起来。否则我们在祷告里边常常带着责备，带着控告，带着恐惧，那这样子是没有办法真正让人得着什么益处的。所以我说全备的祷告它一定会有医治的什么果效，然后一定会得到上帝什么回应。所以你看到上帝就这样来为你成就，这是要有一种叫做正确的什么祷告。 然后最后一段我要讲到十九节跟二十节、哦、那我想这也是雅各书最后的一个什么结尾。那么下一章说祷告服事的作用、哦、就是能够让罪人什么回转、哦、这是全备祷告的目的，或者说这是验证。然后我们来读十九节跟二十节的经文，请。叫一个罪人，许多的罪。所以十九节跟二十节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什么失迷真道，你知道这个失迷、哦、就是如羊什么走迷。在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节那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什么看错了，你不要看错。你知道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常常就看错了，就看错。你知道这个看也就是我们想错了，我们算错了，想错了。所以雅各书写给谁？写给那个散住十二个支派的什么这些犹太人。所以你知道在教导当中啊，在教会的教导当中常常很多掺杂的教导在混乱基督徒，以至于使他们看错了，以至于叫做失迷了什么真道，然后他们就落在世界的方法里头。比如说我们知道耶稣他有十二个门徒，他其实是分成三个，他们其实是分党的啦、哦、他们是分党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党的，他们十二个人刚好四个四个四个，你知道他们十二个人他们也分成三党、啊哦、我们现在分成几党、哦、分成三党。所以其中有一党的人叫做奋锐党，你知道奋锐党其实犹大也是其中的什么一个，所以他们一直在等什么？等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等的是地上的东西，理解这个意思吗？他们要的是地上的什么复兴，所以他们非常的积极，很努力想要去帮助他们的国家。那有一些人叫做骑墙派，什么叫骑墙派？就是他们去依附在那个罗马的政权底下，然后做油监、啊、就犹太人的监臣做油监。然后呢 有一些人他是依附在大祭司的权柄底下。所以在雅各书当中我们就看到，因为他们的目标如果弄错的话，就是我们的信仰如果目标怎么样弄错的话，那就他们的信仰生活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混乱，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帮助敬重那些贫穷的人。所以雅各书讲到有很多富足人，一直讲说嗨富足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爱贫穷的人，然后言语就常常会出错，那就没有办法就是爱人什么如己。所以雅各书在十九节说，我的弟兄们，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一章十九节说，你们中间若有什么失迷什么真道的，有人使他什么回转。其实我们对自己不要圣经上说你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什么要谨慎，要谨慎。那么祷告的应用就是要让失迷真道的人、哦、能够在爱跟恩典当中能够回转。二十节说这人该知道叫一个什么罪人。什么叫罪人？就是他被罪所什么辖制的人，从迷路上转回，那么他在本质上叫做救一个灵魂什么不死。我们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什么浮屠，在世界上救人的命、哦、如果说你救了那个人的命却没有救那个人的什么灵魂，那有些人就是比如说119啊，或者很多消防队就花了很多的力气，那个人就一直要自杀，然后花了很多力气去救那个人，然后花了很多的精神，花了很多的力气，可是他却没有救到他什么灵魂。所以这句话说，我们应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什么转回，是救一个灵魂什么不死。下面这句话说，并且遮盖什么许多的什么罪，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是雅各书的一个什么结论。这个结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下一章，因为你看到这个彼得前书的四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什么罪。基督徒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你看不清楚，你就会在实践上面产生很多的混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可能没有罪。为什么？我们来看下一章，约翰一书第八节，一章一八节，一起来读。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然后约翰一书一章十节，我们来读。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对不对？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让它发出来，你不要让它去影响到别人，你不要发出来让别人受苦，也不要发作出来让自己感到难过。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上帝不是要把我们所有人的罪都清除到干净，上帝是要让爱人如己这样的观念形成我们的生命，这样听懂吗？上帝是要让爱人如己这样的观念形成我们的什么生命？生命树的道跟是非善恶树的道，就是你去讲对错。有一天，一个姐妹听完牧师的信息，问我说：“师母，我们怎么分辨呢？”我说：“你如果不是全然爱的时候，你不要分辨，因为分辨是上帝的事。你必须说，我对所有的人我都爱。那个时候，你的分辨就不是吃是非善恶树，而是我这样那样不太好，这样比较好。那个叫做不是论断，听懂我在说什么吗？那个就不是论断，就是你知道这个菜做的比较好吃，那个菜做的比较不好吃，可是我都爱，我都接受，这样就不是什么论断。所以上帝要让爱人如己这个观念变成我们的什么生命，而生命树的道就是让罪人可以彼此相爱。你知道教会永远不可能是完全到什么程度，教会永远不断有新人进来嘛，就好像一个大家庭里头不断有婴儿出生，不断有小孩子。你说一个家庭里边，你要大家什么教育程度都一样，大家都一样的成熟，那基本上是什么不可能的。所以爱能够什么遮掩许多的什么罪。那什么叫做遮盖呢？就是有罪的人在你爱的遮盖底下，然后他那个罪不会对他造成太严重的后果，这样理解吗？就不会对他造成太严重的后果，而且不会去影响到别人。这个叫做爱能遮掩什么许多的什么罪。所以我们如果在服事当中，过去有一些，我们有时候去新加坡参加一些特会啊，常常有一些先知在讲台上说，他没有说某人，他说你们下面有人他犯了什么罪，请你到讲台上来。大家记得吗？我们去新加坡的时候，台下哪些人你犯了什么罪，他会指出有人犯什么罪要悔改。你知道那个是那个时代，我们去新加坡的时候应该也是20年前的事了吧，那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其实那种现象不见得是好，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督的血遮盖罪的，但是我们可以被爱，现在知道什么叫爱人如己了吗？你这样子就能爱人如己，就是我软弱他也软弱，他有罪我遮盖他，然后就能够彼此相爱。这样子你就能够爱人，你就不会有什么论断。所以这也是基督的爱最全备的地方。所以在彼得前书那里说，最要紧的是彼此什么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什么许多的什么罪，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要做一个结论，就是全备的祷告 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说这个叫做全备的什么服事。那么全备的祷告目的是要让人使罪人可以什么回转，所以基督徒服事的果效就是让罪人可以什么回转。你知道罪人哦，在这里最准确的理解就是他把信心跟行为分开的基督徒，把信心跟行为分开的基督徒。那么有一些人他声称是基督徒，却让自己就是留在错误的一种行为道路当中。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跟随主其实是一条不断的回转的路。为什么要不断的聚会，要读经，要祷告，要祷告会，要主日？其实你要知道你的心是很容易失迷掉的。我们是需要不断不断的什么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来。你知道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跟夏娃他们不是犯了罪吗？然后他们就藏起来了，然后耶和华神就在园中呼叫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神知不知道亚当在哪里？知道啊。那亚当自己什么躲起来。你知道亚当那个时候他如果去回应神就好了。你知道人犯了罪之后最大的反应就是不想找神，是不是这样？最好神也不要来找我，弟兄姐妹也不要来找我，我躲在黑暗中就好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回转到上帝的什么面前来，我们要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主耶稣基督的血因着我们的信就能够得到遮盖，然后我的生命就能够一点一点走向永生的道路，走向准确，走向荣耀的道路。所以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什么功效的。所以彼此服侍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什么代求。那么他的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就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什么遮盖。请你注意哦，你的罪得到遮盖能不能解决罪？我们能不能改变？会。但是基督徒的一生就是我悔改之后啊，我可以很坦然的在弟兄姐妹面前见证我的软弱，这样理解吗？我可以 很坦然的，因为我真的悔改之后我知道我已经不是那样子了，我就很坦然的可以来宣告说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你知道很多基督徒落在一种光景里头，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很多的问题，然后跟人交往就落在一种表面的一种现象，然后很怕人家知道我里头藏了什么东西。其实我们如果真实认罪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坦然做见证的，而且知道说我已经悔改了，罪也不能控告我，我也不控告自己，别人也不能够来什么控告我。所以我们虽然知道我们互相彼此有什么样的软弱，但是我们确实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真实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到天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赤裸敞开的。在天国不是就是你用你想什么大家都什么大家都知道嘛。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地上的时候就训练我怎么想我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所以在地上比较麻烦的是因为我们还在肉体里边，肉体有时候会对我们造成一种很大的躲藏。好，我们可以躲在什么肉体里边，然后躲在这种旧约的分别善恶树的根里头。那么教会永远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的什么成熟，所以教会最好的现象叫做爱能遮掩许多的什么过错。而什么叫做爱人如己的服事，就是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就是让罪在生命当中不会再产生破坏。然后我们宣告我们与主同死，然后同复活，然后我们等待圣灵的做工。神是工作的神啊，他是会工作的神，他不休息也不会什么打盹。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生命不断的更新什么变化，然后进入越来越美好的一种状态当中，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真理跟恩典里头彼此带导。 而基督徒服事的果效就是让罪人可以什么回转，让罪人可以回转。我想在和善那教会，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都在改变，每个人都在改变，但是我们都已经完全了吗？其实没有，但每个人真是改变到我们互相都了解，彼此都有什么很大的一种改变。所以我希望今天从雅各书第五章最后这一段经文里头，让我们知道全备的祷告是什么，什么叫做彼此相爱，什么叫做彼此相爱的服侍。现在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祷告吗？也知道怎么样彼此服侍吗？好，最后两句话我们来宣读一下。彼此认罪以得遮盖，互相代求变得什么转回，变得转回。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里头。所以说我们相信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所以说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是崇高的，让我们知道祷告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让我们常常在爱里边能够彼此遮盖，能够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好叫医治能够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好叫你的教会没有玷污，没有衰残，没有皱纹等类的疾病，让每个人都越来越美好，让我们能够彼此代祷，能够彼此服侍，叫我们的教会进入一个健康完全被医治的一种状态当中。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